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主啊，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学习主耶稣的教导。主啊，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灵窍，除去我们里面对你的拒绝和抵挡，也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让我们的心敞开的时候，主啊，你的宝血就洗净我们，让我们听得明白也看得明白。主啊，让我们的老人和孩子都能听得懂，大家一起来学习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旨意。谢谢你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网上的和现场的都能听到你的话语，得到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啊，我讲的题目呢，就是啊，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哈，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的22章1到14节。同盟上帝呼召的弟兄姐妹，啊，我称呼你们是同盟天召的哈，就是我们都一起在主里面怎么样蒙受了这个呼召，啊，所以每个人都是被呼召的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常常对弟兄姐妹说，你们都是蒙召的，你们都是蒙召的哈，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我们常常觉得我是不是被呼召的？所有的口里承认的、心里相信的，都是被呼召的，对不对？哈，所以你对自己说，我是蒙召的。
我是蒙召
的。OK， 你要有信心哈。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是蒙召的呢？就是我称大家是蒙召的，意味着我们上帝在上帝的面前是被邀请，要去参加这个国王的宴席的。我们要参加一个国王啊，将来啊一个天国的宴席哈，这个很重要的，每个人都受到邀请。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在觉知有一天我们信主了，或者一个布道会啊，听到一个讲员一个牧师讲了，哎呀我就心里很感动，对不对？啊，我很感动我就举手啊，我要觉知，对不对？哈，然后觉知呢就来到教会，是不是觉知了的呢就一定得救了呢？对不对？就一定可以参加以后会参加宴席呢？啊，有没有资格呢？是吧？去天堂。还有说，哎，我觉知信主了，我又洗礼了，我又洗礼了，对不对？我要来教会服侍了，那是不是我洗礼了之后，我在教会成为一个会员了，我就能够有一天可以有把握说我可以去天堂呢？当然很多人说一次蒙召 一次那个就信主就永远得救，对不对？哈，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啊，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可以说我信耶稣了，然后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去天堂了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这个问题。很多人不明白哈，他把这个蒙召和这个拣选就混淆了。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你蒙召了，是每个人都会蒙召，对不对？无论街上那些人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要信耶稣得永生，他们都可以听到。但是是不是就蒙拣选了呢？弟兄姐妹，是不是就被拣选了呢？这个问题我们要来思想。今天主耶稣就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被拣选的，怎么样才能够一直拣选到最后参加这个天国的那个千禧年，可以进去可以参加婚礼，这个是很重要的保证，对不对？好，一起来听一个比喻。今天的比喻也是很严肃的。上一章我们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还记得吗？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啊，大儿子是什么？大儿子说，哎，好的好的啊，他说我不愿意去。大儿子说我不愿意去，但之后呢他就后悔了去了。小孩子说，啊，他爸爸叫他去葡萄园工作，他说好好好好，非常好，我愿意去。结果背地里就不去。所以这两个儿子哪个最好呢？他说法利赛人就开始自己答了，对不对？然后再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再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还记得吗？葡萄园里面有个凶恶的园户，本来这个主人修的这个葡萄园给他只是管理的，结果他呢就把那个主人派来的所有的先知仆人都打了都杀了，最后呢这个主人说我把我的儿子派去，结果他把他儿子也杀了，拖到葡萄园外就把他给弄死了啊，然后就夺了这个上帝这个葡萄园。所以讲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讲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讲的就是那些撒都该人祭司长，他们就巴不得把耶稣杀了，对不对？啊，所以耶稣来继承产业的，他是称为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些人说哇我们把他杀了。所以上次我们讲的这两个例子，对不对？两个比喻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们不相信和拒绝耶稣基督 来他们当中统治他们，对不对？哈，但是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比喻，今天这个比喻呢，就是因为前面的比喻导致这个比喻的高潮，这个比喻会讲到他们将是怎样失去选民的资格，前面是讲到他们将要怎么样啊，把圣殿变成贼窝啊，还没有说啊，还要把他们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现在要发兵剿灭他们，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关系到将来的选民，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犹太的宗教体系将要被怎么样拆毁，将要被拆毁。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就是在一到十四节。那我的中心意识，大家看到我给你的那一张的大纲，都在你们那个啊程序表夹在那个背后，你们可以看我的大纲哈。大纲啊，然后呢，我会讲什么呢？今天的中心思想是，耶稣呢通过娶亲宴席的比喻，揭露宗教领袖一个拒绝天国的宴席的邀请，还有呢不穿礼服的后果，哈啊，警告这个蒙神呼召的我们，如果以各种理由不去亲近神，不去穿上基督的义袍，就有可能丧失天国的拣选。OK， 虽然我们都是蒙召的，但是可能会丧失天国的拣选，啊，弟兄姐妹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经文，好吧？来，二十二章十四节，来，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为什么呢？所以大家看到我的大纲，我会用一些的字体对应方法，啊，绿色的字对绿色的字，红色的对红色的，紫色的对红色的，所以你看到它这个，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平行的写作结构，这个比喻是一像一首诗一样的，它是一种平行结构，它要表达什么呢？我们要看两边。我们看两边哈，啊，就是红色的字看两边哈，然后我们知道呢啊，看看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得到这个拣选，好吧？啊，一起来唱首诗歌啊。我们说这首诗歌呢，就是讲到哈，这个有很多人都啊蒙拣选啊，蒙呼召，但是他们却拒绝的哈，拒绝。啊，这首诗歌呢，就在这个厚一点的这本歌本，在279首啊。279首，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有一条路，啊，有一条路，啊，我们都思想一下这条路，啊，有很多人其实都知道这条路，但是他们接受的人少，拒绝的人就多，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哈，啊，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啊，怎么样，啊，来看待我们所选择的，啊，这条路，啊，啊，279首，啊，一起来唱，有一条路。人以为真，最终成为失望之路。有一道门，是一道窄门，都是通向永生之路。有一种爱，人以为恨，有人喜乐，有人痛苦。有一件赠送的礼物，接受的人少，拒绝的人多数。思想啊，这首歌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 啊，就是蒙召和拣选啊。好，我们一起来啊看这段的经文啊。其实今天的经文是比较短哈，但是它却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一个应许在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讲的经文呢，就会1到14节，然后它是一个啊很对称的一个的结构哈。我们再看到前面哈1到3节会对应到14节啊，它会讲到被召的很多的人，但是有人是拒绝的哈，所以被选的被招的人多，但选上的人少，看见吗？好，然后中间的部分呢，就会讲到有人以各种理由来拒绝，他们会有什么后果，啊？然后对应到10节呢，就说啊，对应到11到13节说，那些不穿礼服的，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中间这两个部分就是8到9节和第10节呢，就会看到这个仆人怎么样去招一些不配的人，啊。然后招一些善恶之人来参与，啊，因为拒绝了，所以要填补空白哈，所以这是一个的很明显的哈这样一个的结构。好，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背景，什么背景呢？就是你知道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呢，就是把神的仆人打的打，杀的杀，有很多上帝的先知派到以色列去，你看到圣经就知道了，旧约。有好多人被人怎么样拒绝，然后被打被羞辱哈，然后就是最后甚至呢，我们说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们也要说心里说要谋杀耶稣，因为现在正是一个所有的宗教领袖联合起来，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还有文士，甚至于一些长老都要联合起来要把耶稣怎么样给处死，要想办法陷害他，所以到了这样高潮的时候，耶稣就要上十字架的最后一个礼拜，那将都达到高潮哈。所以我们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以色列的宗教没有再结果子，他们的圣殿不再是一个祷告的殿，不再是影响万国万民的殿了，它成了一个做生意的地方，还记得吗？啊，耶稣基督很发怒，甚至咒诅那棵无花果树，说他怎么样要枯干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讲这个比喻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哈，很重要的前提。所以圣殿成了贼窝，对别人没有帮助了，那有什么用呢？只好怎么样宣判。其实耶稣不是自己来定他们的罪，是他们自己说这样不结果子的人怎么办，这样不结果子的怎么办，他说哎，交给那些结果子的人呗所以他们自己定了自己的罪，还记得吗上次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啊，这个圣经中的犹太人所丢弃的那块石头，丢弃的那块石头，其实我上次没有讲啊，这个石头，他说啊，这个啊什么那块石头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还记得吗？大家可以打开上面的啊第21章，这个石头呢有一种双关的比喻，为什么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文的那个石头是什么 ？Aben， 对不对？是一个Aben， 然后呢神的儿子，儿子这个字呢是 Ben 哈，我的名字叫 Ben， 对不对啊，叫 Ben， 就是儿子，跟那个石头是很相似的发音，你知道吗？所以石头就代表着神的儿子，磐石就代表着这一个神的儿子的比喻哈。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象征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的这个以色列的圣殿将要被拆毁，以后都不会再建筑这个建筑一个有形的圣殿了，上帝再不会住在那里了，他要建一个新的殿，这个新的殿就是圣灵的殿，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我们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建立一个属灵的教会，圣灵就会把每一块石头活石，就是我们的信徒所有神的儿子放在那个上面，就建一个教会，明白了吗？所以新的圣殿将要产生，耶稣基督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才能成为那个砸碎那一个的啊，那个仇敌的那一块的石头。你知道，人所建筑的，他要用他的石头砸碎他们，跌在他上面的也要跌得粉碎，还记得吗？啊，感谢神！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他们当时的啊一个情形。 所以吧，审判就临到了犹太人，因为他们怎么样，不愿意结果子，因为他们把圣殿变成贼窝，因为他们不再去祷告神了，他们用一种体系，宗教的体系来运作。所以耶稣今天又补充了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就是今天的比喻啊。这个比喻是关系到将来这个圣殿将要被拆毁，将要被拆毁，哈，而且呢，这些被拣选的人选民将要失去他的选民资格，选民资格。好，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那一到二节我们看一到二节很清楚啊，耶稣呢又用一个比喻，跟前面的葡萄园的比喻是一个又字哈，是一个对应的，其实是上次的内容，只是今天的更加的高潮的比喻。用一个比喻对祭司和法利赛人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啊？天国就好像，其实天国你跟他们这些人讲道理讲具体的讲不清楚，就像他要打个比喻啊，打个比喻，这个比喻就表示呢，这些人都在那个比喻里面，每一个角色都有，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普通的会众，还有一些的那些百姓啊、外邦人都在这个比喻里边。这个比喻就包含所有角色，所以我们听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自己放在这个比喻里边，我们也把它放进去。你就在这个比喻里边 ，parables。你进去之后说，哎，我有什么问题？如果是聪明的人呢，他就会得智慧；如果是那些抵抗的人呢，他就很难受。所以个人的这个回应都不同哈。所以比喻可以让你觉得你没办法去怎么样恨他，因为这个比喻是你自己对号入座的，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讲出这个比喻。所以讲比喻的人很聪明，会讲比喻的人就能够把人的问题拿出来，对不对？但是他又不会恨你，因为你讲的是比喻嘛。说是说他真的是说他，但他不好意思来恨你嘛，因为你的是比喻，对不对？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会讲比喻，讲比喻是很聪明的一种用法哈。好了，来看，然后他说什么呢？天国被比作了一个人类的国王。上次是讲一个家族，还记得吗？原主，就是建了一个葡萄园，是原主。这一次提升到更高的地位，也就是说将来有一个千禧年，有一个国王要来地上来统治。那这个国王是谁呢？就是上帝啊。然后有一个人类的国王来了，为他的那个儿子举行一场盛大的婚宴。记住哈，这个婚宴用得好啊，叫 wedding banquet。 这个婚礼是一个持续很多天的婚礼，不是一天就像我们就完了。他那个犹太人的婚礼是很长时间的，从开始发请帖到最后举行婚礼是一段很长的时期。这是希伯来人的一种风格，阿拉伯人的风格哈。所以你参加的婚礼是很长的，就代表说人类到耶稣再来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去预备这场婚礼，明白了吗？哈 ，OK， 我们也现在在等候这场婚礼来到哈啊。好了，那看到这种婚礼呢怎么样呢？他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啊，然后他就派了好多的仆人出去干嘛啊？他说去请那些被呼召的人来赴宴席。来参加宴席，可是那些被邀请的人怎么样？不来，不肯来。我这里要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背景哈，弟兄姐妹，也就是说，在古代和当代的犹太人或者是罗马的上流社会哈，上流社会里边呢，就有人去怎么样，请人参加婚礼，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弟兄姐妹啊？第一个步骤就是，主人会打发仆人去发出第一次邀请，这次邀请是没有请帖的哈，就是跟你打好招呼，哎，我们什么时候要举行婚礼了哈，然后就邀请他来，第一次首次邀请哈。然后他邀请之后会第二步的，然后他准备好了呢，他就婚礼要确切的日期知道了哈，然后他就再派仆人怎么样去通知这些接受邀请的首次邀请的客人，再一次去邀请他们，明白了吗？两次邀请。所以有的宾客在当时啊，在犹太人社会里面，在罗马上流社会，他们说，哎，非两次被邀请而不赴宴，你知道意思吗？就是没有经过两次邀请的他觉得没面子，他要经过两次被邀请才觉得脸上有光，你明白？我们中国人说，哎，你多邀请我一次，我脸上有光有面子吗？你看着我吗？是不是？哎，是这个意思哦哈。然后他们就来夸耀，哎， 我在别人面前是地位很高的，人家请我两次是不是三次，哇，那就更加面子很大了啊。所以呢，因此这些被邀请的人呢，其实早就受到了第一次的呼召了，是不是第一次的了，就是他们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不是不知道哈，只是第二次他的邀请，这里说是他们不肯来，也就是这是第二次的 invite， 对不对？第二次的邀请了，弟兄姐妹，第二次哈。所以他们有没有问题？肯定有问题了哈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说，哎，这些人会怎么样？他们不参加。其实如果你不来，这是很没有什么礼貌的，非常没有礼貌的哈，甚至是侮辱主人。如果第三次再去叫他来的时候，他再不来，那就等于宣战。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在阿拉伯的那些部落里面，以前阿拉伯那些有部落嘛，部落跟部落之间，如果你接受了我的邀请你不来，两次都不来，就等于发动战争，就是我跟你要打仗了，我要派兵去攻打你了，你不给我面子是羞辱主人的，你知道吗？这是不接受就等于宣战。所以你要知道吗，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发兵呢，知道吗？为什么发兵？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事情就哎，那么大惊小怪的，来不来，请人不来就不来嘛。但是很清楚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的哈，就是你不接受就是非常的侮辱这个主人，就宣战。所以犹太人呢，他们传统都认为什么是这个 banquet 呢，什么是这个 wedding banquet 呢，唯一指向的就是千禧年，就主耶稣他复活之后，等到他要来的时候，他要降再临的时候，他就要建立一个千禧年国，这个千禧年国叫统治世界嘛，就是一场大的婚礼嘛，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基督的千禧年国的时代，就称为这个的婚礼，很长的时间婚礼哈。然后呢，比喻这个宴席，然后呢，神就是那个君王，他为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所有的人都要接受邀请啊。这个比喻就指明神的选民犹太领袖，他们就不，本来他们是选民哈，一早就发了请帖给他了，一早就说你要来了，可是他们却拒绝，不接受。他们可能对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非常不舒服，因为耶稣来了，他们觉得你不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不认可你，是不是？所以基本上就用这个方式就不参与他的婚礼哈。所以被召的人怎么样？被召的人很多，他们都不肯来，都不肯来哈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讲到。对应到十四节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什么少，是不是？弟兄姐妹，好好，我们来看看中间发展哈，对应十四节哈 ，OK， 接下来是四到七节会对应到这个第十节来看啊、不是对应到这个十一到十三节，就对各种理由拒绝的那一种的审判来看。于是呢，怎么样？再三邀请，好，第二次拒绝了哈，再邀请，好，我们来看看下面哈，然后四到七节说什么？王又打发这个君王哈，就又打发这些另外一些仆人去请，可以说是第三次了哈，第三次，因为他拒绝了嘛，第二次不来了嘛，他哎，你们一定要去用命令的语气告诉仆人说，你们要去告诉那些两次被邀请的人，啊，他们一定要来，怎么样？看呐，我的宴席已经怎么样，准备好了 ，already perfect， 对不对？非常完美，准备好了，你来吗？你来吗？啊，准备好了哦！我已经把那个牛啊、羊、那个羊啊、那些肥畜啊啊都宰杀了，都宰杀了啊，摆在台上了啊，都弄好了，做好这个美味的哈。你们来不来？如果他们不来就惨了，这些所有的都是报废，都会浪费哦，是不是？这不是损失是非常大的哈啊！然后就啊，每一样都准备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邀请的，你们定位都定好了，你们的位置都定好了，你们要来啊，你们不来我这个宴会就泡汤了，这个损失很大呀，你知道吗？好，请你们来参加这场的一副宴席，快点。然后这个仆人就去了之后就说，哎，就去邀请他们，可是这些人怎么样？看呐，那些人不理就走了。这个中心是他们不理，第五节说他们不理睬他，这里叫 neglect， 或者 they pay and no attention， 他们不注意，他们根本就不理会，藐视，一直忽视，一直拒绝。弟兄姐妹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根本就不把这个你邀请我三次我也不在乎，什么理由呢？来看，有理由哈， 他这个跟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哈，这个十八到二十节会不一样啊，有一些不一样啊，就是他的理由不一样。你看什么呢？第一个人什么 ？The first one 是干嘛的？他说什么啊？他说：“哎呀，到自己田里去啊！”你如果不明白的话，你就可以打开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八节，那里讲到很清楚。他说有一个人怎么样？有一个人呢，是他是买了什么东西？买了一块地。他去买了一块地，那个地漂不漂亮呢？不知道，他要去看一看，其实是一个理由来的。他跟田地看不看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他就是我就是不想去，找个理由我去看看我的那个买来的那块田怎么样，质量怎么样哈？其实是不是真正很重要的哈？啊，第二个你看，第二个呢，他说他去 business， 他去做生意，啊，做买卖。而这里路加福音又告诉我们，他不是去，他是怎么样？他买了五对牛，他买了五对牛，他去看看这个五对牛啊，试一试看怎么样。其实这两个买一块地和买卖都是做买卖，对不对？都是 business， 都是做买卖的借口。六姐妹哈，好了，那都是做买卖的。马太呢，就增加了一个很重、很恶劣的一个借口。有一个事件就是说，他们怎么样拿住仆人，第六节说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把这个来邀请的使者把他们杀了，把他们杀了。而在路加福音没有讲这个，他是讲什么？他说讲那个人结婚了，他说我有婚礼我不能来，意思是说你结婚我也结婚。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其实就是跟神对着干哈，这意思上是一样的，就是说拿住凌辱他们，你结婚我结婚，我就是不参加你的，其实就是跟他一样的去去残害这些的人，对不对？哈 ，OK， 好，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凶手。最后我们可以想到，为什么马太讲要杀要凌辱这个仆人呢？杀仆人，这是与葡萄园的故事是有关的。因为上回我们讲到那个凶恶的仆人，然后把仆人都杀了，有没有？把神的儿子也拉去杀了。所以这里讲这个理由是上下文要一致的，一致的。OK， 所以这是马太的他的一个的描述哈。OK， 引用的。好，我们来看看。所以呢，收到请帖的人就抓住王的仆人，就侮辱他们，杀死他们。哎呀，这羞辱他们啊，就是忍了很长时间。你看现在怎么样？上帝怎么样呢？上帝马上就第七节说，王这个被动式，王就被激怒了。本来这个王还是有忍耐力的，忍了好多年，上千年，忍啊忍啊忍啊，对不对？但是你最后你把我的这个仆人都杀了，都杀了，不但拒绝还侮辱我，所以他就发兵，就发军队，就派天使天军就下来，把这所有的人都除灭，或者是叫其他的军队来攻击这个洗选民。这些选民 ，OK， 好，所以烧毁他们的城。这个比喻可以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比喻就是讲得很清楚，这是烧毁他们的耶路撒冷。这些人不参加宴席的，三番四次不参加的是谁？是宗教领袖，是宗教领袖，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不是？所以就怎么样？就把他们，后来我们知道，公元七十年的时候，上帝真的叫这个罗马的将军提多，还记得吗？这个历史上提多将军就率领他的军队就围攻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给围得水泄不通，最后把他杀了，把他烧了，甚至于把他的圣殿怎么样拆毁了啊，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后来几十年后，耶稣基督是在他三十三岁的时候然后被杀的，所以过了七十年，大概四十年之后，这个耶路撒冷和圣殿就怎么样被拆毁了，因为他们不愿意来参与神儿子的这个婚礼的邀请。记住，婚礼的邀请，还不是婚礼，还是婚礼的邀请哈。OK，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哈，很清楚。所以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马太福音，你看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他说第六章二十四节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世上的东西，生意也要。然后上帝也要，选民也要，这是不可能的，要么就得一样，所以你看到了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耶稣就预言说，你们不是看着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这是预言圣殿被毁，弟兄姐妹， 被毁了圣殿。所以我们要小心呢，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向人发出福音的邀请，我们主日崇拜向人发出邀请，我不断的在我的群里面发出邀请，我有很多的单张都主日聚会了啊，来分享神的爱了，发出邀请，但多少人会引起注意呢？他们宁愿去做生意，对不对？啊，主日的时候我很忙啊，对不对？哎呀，我这个要去有一个生意客户要见呐，对不对？啊，我已经约好了，怎么样？其实他找一个借口不来聚会。你说你星期天你完全可以休息的，为什么你一定要去做生意呢？只不过找一个忙碌的借口。啊，忙碌的借口，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很多的信徒都找各样的借口，一次两次三次的拒绝。其实我们要小心，如果你看到啊教会的那个发出了邀请，那就是给你说来参加宴席，来参加，你一次拒绝两次拒绝以后就会越来越硬，你的心肠越来越硬，甚至于别人邀请你的时候你会发怒，你又叫我去教会，你又叫我去聚会，我就打你，我就骂你，有时候甚至会恨咬牙切齿，可能会羞辱这个基督徒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哈，我们这些是他们是选民的，弟兄姐妹，他们是选民的，经过这个特别的拣选的，特别的是给他们资格呀，蒙召来了就是要成为天国的选民的，可是他们却找借口。所以我们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找借口？如果我们不反省的话，可能上帝就会发怒，有一天他就出面发兵，把你的那个所谓你依靠的那些钱财，所谓你依靠的生意，所谓你依靠的那些身体的强壮，所谓你依靠的吃喝玩乐，全部把你毁掉。那个时候你就迟了，那个时候就迟了。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你的审判如果不断的拒绝，最后就是被神弃绝，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给我们的警告。好了，接下来，那既然犹太人拒绝，这个宴席就空了吗？弟兄姐妹，是不是？这宴席没人了吗？啊，我常常说主啊，要是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没人咋办呢？我就很担心了。我说那些人都很忙，忙着忙那，如果他们不来聚会，这个座位就空了。这空了怎么办呢？来看看接下来哈，啊，神有办法的哈，神有办法的哈。来看看八到九节对应第十节哈，弟兄姐妹，八到九节第十节，就中间这个对应的部分哈。来看说，这个八节说，于是他就这个国王就对仆人说，哎，宴席欢庆的宴席已经齐备了，但是因为那些人怎么样，一次两次三次拒绝，所以他们所招的人不配。不配，弟兄姐妹，不配，因为他们一再找借口，所以最后神就说他们与上帝的国没有份了，不要再请他们了，不会了啊！他们选了他们的选择，他们受了他们的审判，他们藐视上帝的儿子，他们不参加神儿子的婚礼，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呢，宗教领袖和跟随他的人都丧失了他们选民的资格，选民的资格怎么办呢？神就对他仆人说，好，既然准备好了，不能浪费，不能浪费，对不对？神的国这食物不能浪费，所以他们不配，我们就是怎么去找呢？去啊，叫他仆人说，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命令他们说，你们往岔路口去。岔路口呢，就是讲到的是一个 street corner， 或者是叫的是 highway， 就是说是城外的那个的路，因为那些富有的人住在圣殿周围的那些人是很有钱的嘛，是上帝的选民嘛，那些人往往被他们赶到边边上，不准靠近上帝的圣殿，所以他们住在了城外，靠近那个郊区。那些人哈，那些人在那里怎么样？他说你去那里找，然后遇见的啊，你就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招来啊！无论遇到任何人，都要呼召他们进入宴席。好了，这就是额外的恩典，这就是额外恩典。以色列人、犹太人拒绝了，所以临到了那些不配的罪人或者不配的外邦人，他们可以有机会加入这个救恩里面，加入这个婚礼，是不是？感谢神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对不对？好，接下来对应是什么呢？结果呢，这些不配的人来赴宴席，这些不配的人是什么人呢？ 接着来看哈，第十节就说那些仆人就行动，就跑到大街上去啊，跑到大路上去。这个路又跟前面那个 highway 跟那个street corner 又不一样了哈，这个是用一个 way，way，way，way， OK， 这是一个路哈，一个道路，那个道路里面呢怎么样去呼召聚集，这个是用的好。他说到大路上招聚了来，不是用招，不是用 call 就是 calling 就是呼召，前面是用招他来，所招的不配，这一次不是的 gathering 就把他们怎么样强了他们来跟我去复习啊，赴宴席。所以这一批人是怎么样，因为别人拒绝没有人了，所以把他们拉进来的是不是，所以把他们拉进来的哈，要注意哈。所以我们说这里是啊，额外的特别特别的那个呼召了，把他拉进来，强拉进来，无论是好的 good and bad all， 然后就把他们怎么样聚集起来哈，哦，这个就把这个宴席给充满了。哎呀，所有人都来到那里来参加这个宴席了哈，准备参加，在那里聚集好了，准备分享了哈。OK，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什么？弟兄姐妹，耶稣说他来不是招什么义人，乃是招什么罪人。有没有看到他的这个啊？很多时候说他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招那些罪人，哈，和那些有病的人。没有病的就不需要医生，对不对？有病的才用得着，所以只有承认自己是无助的，只有承认我需要神的，只有承认自己活不下去被人看不起的，包括那些小孩子，包括自觉那些很觉别人在别人眼中都不适合进入这个圣殿的人，被人看不起的妓女呀，对不对，娼妓呀，税吏呀，还有一些外邦人都在犹太人眼中都看得是很脏的，这些人他们被招到这里来，坏人也好好人也好，无论你是什么人都进来，他们在犹太人眼中都不配，都不是神的选民，不配，但是却把他们招来了。所以这是被宗教领袖和所有的宗教礼仪所拒绝的轻视的一群人，轻视的一群人。这大街上岔路口相当于以色列人的那些啊，所有拒绝在不能够到他们面前的撒玛利亚人，不能到他们面前的那些外邦人，不能到他们面前那些的妓女，那些的税吏，都在那个地方把他招来了，招来了。所以感谢神，神的救恩就临到了不配的罪人和外邦人身上，那些被邀请的一次两次有请帖的却失去了他的机会，失去了他的机会。所有的说我们自己都要小心，如果我们觉得配，你说哎呀我作为基督徒比别人优越，你就要小心了，你可能是骄傲的人，你可能是那个啊，没有被神怎么样拣选的人哈，要小心。那这些人呢要小心哈，下场会怎么样呢？你看了，别以为我把你招来了就不用负责任了，等一下有要求的哈。我们看下面哈，然后下面你看啊，我们看下一个内容哈。然后虽然很多人来到了这个地方来聚会啊，来参加，但是呢不一定都有哈，不一定都有哈。我们来看到哈，这个啊，接下来这个啊，这个十一到十三节就对应到这个一到七四到七节。大家来看，王就进来检查，前面是王是派人去请，这是他来检查啊，他就看到，他不会说婚礼哎呀请来就算了，轻易的放过了 no， 他要怎么样，他一定要来检查啊。你别以为加入了这个婚礼，你别以为进入这个门你就以为自己安全了啊，不是的，天堂的门口也有一个的冲向地狱的地方，明白的意思了吗？这是天路历程告诉我们的。好了，那位国王就进来来看他儿子的婚礼，来查看，这个是他自己来查看，官身他说他要来查看，自己就来寻找啊，看看所有的宾客合不合格，合不合格。好了，结果他找啊找找啊找，终于发现一个人，在这个宾客当中，他注意到有一个人没有穿上婚宴的礼服。这个没有穿上婚宴的礼服，他为什么不穿？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他为什么不穿？这个人，别人进来都换上了这个啊礼服，是不是？那他为什么进来不换呢？可能这个人觉得，哎，我的衣服比他的衣服好吧？是不是？我不必要换呐，弟兄姐妹。我不必要，我很干净啊，对不对？哈，我是被他 邀请进来，我还不想来呢，我用自己的方式进来，他非得请我，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他觉得自己可能觉得不屑一顾，我进来我就觉得自己有资格，明白了吗？好，这就表明他有想法。好了，那神怎么说他呢？来看十二节，就对他说什么：朋友，你到我这里来为什么不穿礼服？朋友这个字用得好啊，哈啊，有人说是 guest 啊，是客人。我觉得他朋友是比较的地道，比较的好，因为朋友就是说他了解这个主人的这些的要求啊。你知道在耶稣基督的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叫犹大，知道吗？他跟随耶稣，神也呼召了他，是不是？他也在里面跟耶稣三年半嘛。你在他里面的时候，他上帝也称他，耶稣也称他什么朋友？就是说我的事情绝对要告诉我的朋友，所以朋友应该是彼此尊重的，身份比较高的，受尊重，然后知道主人，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他是知道我不穿礼服是不礼貌的，明白了吗？啊，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主人的这个喜好。好，如果你要成为朋友，好，朋友你为什么不穿礼服？比方说你明明知道我跟你沟通好了，你为什么不穿礼服？这是明知故犯嘛，是不是？我跟你讲圣经讲清楚了，你说哎，我也知道圣经啊，但是你却不遵行，你为什么不遵行？弟兄姐妹，为什么不遵行呢？是不是？哈，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对吧？哈，所以朋友你为什么不穿上这个要求的礼服？然后这个人说什么？你看那人怎么样？无言以对，对应第五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看见吧？无言以对，就是说我觉得确实是理亏了，而且他虽然说我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错，我又不说哎呦主啊赦免我，又不说哎我是错了，我是他不，他知道自己错，可是他就不说不出话来，表示他就默认。你知道犹大是怎么死的吗？犹大后来出卖了耶稣，对不对？他不去悔改，不找耶稣承认自己错了，他说他后悔了，后悔之后把银钱丢给那些的祭司长，他就出去上吊就死了。他也没有像彼得一样说啊主啊可怜我啊我犯罪了，他没有这么说，他就不理，就无言以对，就自杀了啊。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些人他是太对自己怎么样放不下这些东西了，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信耶稣的人，不是跟随耶稣的人，怎么样？哈，好了，结束。十三就说，于是王，这个君王就对那些使唤的人，那些的仆役，就是天使哈，然后怎么样，把他的手脚都捆起来，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释放，把他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就会哀哭切齿了。这是比喻他们要被丢到黑暗的无底坑里面去。他们将要离开上帝的这种的啊，这个圣洁的地方，被丢在以后要丢到火湖里、地狱里去，是这个意思，好吧？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的情形，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判？他穿的礼服是什么？他为什么不穿这个礼服？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教会，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来信耶稣。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也不穿礼服。今天好多的人来到教会呢，他们真的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过一个悔改的生活。你听他们的祷告，他从来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从来就说，哎呀，感谢神呐、啊，你是慈爱的，你是怎么怎么样哈，我是怎么怎么样哈，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他常常会在祷告中听不见他悔改。而真正的人说，主啊救救我吧，可怜开恩我的罪人吧，他会这样祷告，才是真正的穿上礼服啊。礼服就是说我们不靠自己，我的衣服很脏，我不能穿这个衣服去参加这个宴席。但是有的人就混入这个教会里面，他们始终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始终是穿着自己的衣服来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反省自己，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如果你不穿上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为你去死的衣服，你能够去见到神吗？对不对？好，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心虚？我们来教会有时候是来让别人认可我的，有的人来教会是为了来做生意的，我跟你是做生意，叫做 business， 是不是？我们说有的人，哎呀，这个卖鸡卖羊哈，卖这个卖那个，啊，做生意，我跟你来是跟你谈生意的，他们很有兴趣，他们穿上的外衣都是哇，非常的觉得好看的，可是他们从来不会知道自己穿的是自己的衣服，啊，他们没有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们没有放下面子，他们没有放下骄傲，他们没有饶恕人就跑到教会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信了耶稣要饶恕人的弟兄姐妹。可是很多人不饶恕人的，你知道吗？我现在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来信耶稣了，还是心里面不饶恕一个人，一辈子都不饶恕他，有没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恨一个人？小时候得罪你的，你到现在都不饶恕他。主耶稣教导彼得说，饶恕七次可以吗 ？No， 是饶恕七十个七次，就是无限的饶恕。你来到这里做神的仆人了，你来服侍神了，受洗了，你觉知祷告了，我已经带你悔改了，你应该说我是个罪人，我要饶恕别人，因为神饶恕了我，他给我机会来参加这个宴席，他给我机会去赴天国的那个宴席，我可以有资格成为神的那个邀请的那个人。本来犹太人是我们是都是注定要死亡的，可是犹太人拒绝，我们就得到了好处，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好不好？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用旧的东西，用你的旧的信仰来信这位上帝，那你一边抱着金元宝，一边又抱着耶稣基督的大腿，是不可能的。哪怕犹大跟了耶稣3年半，他说他就是经常看耶稣看不惯，因为耶稣呢，别人倒一个30块钱的，哇，那个哪达香膏浪费了，我们应该去周济穷人呐、啊！耶稣，你真是那他浪费这些的财富，对不对？啊，他就说耶稣不好，说他没有爱心。你看看这些教会里面，我们都会有这种人，对不对？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像宗教领袖一样，他们很残酷，他们甚至拒绝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最后永远灭亡。而我们有可能不穿礼服，也会像犹太人一样，像那些法利赛人、像那些宗教领袖一样的。失去这个神的这种的福分，好，求主帮助我们，好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灭亡跟犹太人的那些的领袖的灭亡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怎么办？来看最后一节经文，我们一起念，好吧？来，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OK， 这里讲的好啊，被召的人很多啊，这个很多这个字大家解释一下。和这个多字它是没有冠词的，没有的或者没有没有哈，它没有冠词，所以表明呢被召的人所叫做代表在那个闪族在希伯来文语里面呢是表示所有的人，所以被召的人是所有的人，被召的人是所有的人，所有信和不信都被召 OK。 然后呢选上的人怎么样？少。弟兄姐妹，这个字用的好，少。 But fewAre chosen. Few 不是 a few 哈 ，few 就表示是少之又少，少的不能再少了。所有人都被呼召了，但是被 chosen 的、被上帝主权拣选的那一个，能够坚持到底的、能够按神的标准来做的，少之又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给我们一个重大的警告，这是高潮。被拣选的人非常的少。所以你别以为今天哇，全世界的基督徒几十亿了，中国的信徒也有1亿了。我告诉你，你不要那么乐观。我不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可能说哇，信耶稣好神奇呀、啊，就像跟那个拜那个庙里面的菩萨一样的，烧了香拜了佛，哎呀，还好起来了。他们在教会里面同样的，哇，信耶稣吧，信耶稣啊，一祷告就灵灵灵灵，对不对？非常的灵。他们永远是用见证来说明他的信仰，他永远没有进入这个义袍里面。这个衣服穿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跟世上的人没有区别的话，那就惨了。别人烧香拜佛能够得医治，你信耶稣也能得医治，请问你强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比他们好在哪里？对不对？我们跟他们的迷信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弟兄们，我要劝你来学习圣经，把圣经学懂。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没有那么低，我们的神没有那么 lower， 知道吗？我们的神是一件有真理的神， 你一定要掌握真理，再讲神迹就非常有说服力。你如果讲一个见证没有圣经根据，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 OK， 我盼望弟兄姐妹认识这个问题，你穿上的衣服是耶稣基督没错，我盼望你信耶稣之后不要单单停留在这个哎呀这个换上这个礼服，你要注意你有没有真的把那个衣服丢弃，你的衣服被你丢弃了，你知道吗？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应该做什么呢？最后啊，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哈，在这个罗马书哈第十一章七到二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犹太人的遭遇啊，也可能是我们的遭遇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对不对啊？然后呢怎么样啊，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选上的很少，对不对？拣选的很少吧，是不是？然后呢，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报应哈。然后呢怎么样，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还有，若有几个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就接上去了。所以犹太人拒绝了，对不对？他们说我不参加婚礼，我不要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你这野橄榄，那些不配的人就招进来了，被那个使者把他带到里面去了。你是野橄榄啊，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是野橄榄啊，不是那个选民啊哈。但是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不会爱惜你哦，对不对？好，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要审判的，向你是有恩慈的。来，一起念，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就是拣选的奥秘，这就是拣选的奥秘，记住了吗？犹太人被砍下来了，有可能还会被接上去，可能他们悔改了。然后我们如果不好好的穿上耶稣基督，有一天你也被砍掉拿掉，换上别人。所以教会，如果你不在这里好好的去穿上礼服来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些的 banquet， 这些我们每一个礼拜分享神的话都是一个大的宴席哈。 OK， 我们都来分享，我们都来得到，有一天那个大宴席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了啊。好了，那哥罗西书三章八到十三节说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守住这个拣选呢，呼召呢？你看，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你是脱掉了哈，然后穿上了什么？新人。我们穿上了新人，新人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啊。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把耶稣穿到我们身上，你就是那个婚礼的礼服。弟兄姐妹啊，这里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所有的宾客都被邀请来了，是不是？弟兄姐妹都坐满了，教会里面什么人都不分，不分高低，没有男女的区别，没有上下贵贱的分法，都是平等的。我们都参加宴席，是不是？都参加宴席，感谢神。所以最后我们有资格拿到的是谁？你看这些启示录告诉我们，启示录十九章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啊，因为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OK， 然后呢就蒙恩，来一起念，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是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你信耶稣不单是要说我信，还要有行为来爱神，对不对？来爱主爱人。所以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怎么样？有福啦啊，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的啊，这个 wedding banquet， 可以看见一个事实，被召的人什么多，选上的人什么少啊。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你们手上有没有邀请函？有，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好把圣经把握在心里面，穿上这件衣服，不要去穿佛教的衣服，也不要穿伊斯兰教的衣服，也不要穿任何民间宗教或者科学主义的衣服，也不要穿任何你因为冥想主义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新世纪主义都不要穿， 唯独穿上神的教导，耶稣基督。 OK， 好，你千万不要信其他的，你不要脚踏两只船，你穿的衣服是脏的，绝对会被捆绑丢出上帝的家。 OK， 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被选上的人很多世上的理由啊，我们被招了，你不要找借口，我们三番四次的拒绝就会失去这个恩典。再一个，你被招了，参加教会了，就好好的来穿上这个义袍，把基督穿上，活出基督，活出他的样式，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影响更多的人，成为真正的门徒，不要成为假门徒，不要假冒伪善，好不好？真正的门徒就是感恩的心，常常认罪悔改，常常觉得我不配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才是蒙拣选的，好吧，你们才是蒙拣选的。好，我们感谢神。关键是不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啊。这个诗歌呢是在那个啊后的歌本58首哈，我们一起来唱，好吧，啊，我们一起来唱啊，然后呢我们就感谢神啊，一起来宣告我们是参加这个啊天国的婚宴的一群人啊。如果你心里面确实亏欠了神，你也可以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以前穿上的是自己的公义，我自己觉得自己配啊。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啊，在神面前呢觉得我不配的人，真正的是说，主啊，可怜看我的罪人，我是不配的啊啊。我们要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为生意，为忙碌，而为着自己的理由，很多好奇的东西而放弃圣经的学习，放弃参加聚会的机会，好吧，一起来唱，我们一起站立哈，我们唱羔羊的婚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感谢神哈，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是啊蒙拣选啊，主啊，我们虽然得到了呼召，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小心，我们要小心过每天的日子，警醒，不要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子民。我们既然被邀请了，我们就常常看到自己衣服有没有脱下来，有没有离开他或者弄脏了，求主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常常有悔改的生命，常常让我们依靠主，我们就必得救。主啊，每一天来学习话语，每一天来祷告，每一天说，主啊，我很不配，我虽然没有别人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要跟人比，我求主让我们能够放下世上的生意啊，在这安静的时刻我们来参加宴席，我们来进入神的祝福。主啊，谢谢你，求圣灵保守我们，一直直到你再来，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献给你。主啊，感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他们的生命啊不断的啊更新，不断的在真理的知识上、见识上满而又满，更多的啊蒙福，更多的祝福那些身边的福音朋友啊，那些慕道朋友。谢谢主使用我们做光做盐，感恩赞美荣耀归给主。愿你的啊婚礼，愿你是儿子的宴席，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你的生命册上。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